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民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启示录的第3讲。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要讨论启示录里面的一些特色。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启示录书里面的一些特色，这可以帮助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有更清楚、更准确、更合乎原来用词肯字的含义。我们常常在解释启示录产生一个困难，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自己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观念来解释希伯来文化文字里面的含义，因此常常会张冠李戴。我们以为很对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词句里面的观念很对，但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中文的圣经所用的词句，那是翻译的词句。在翻译的事上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很难找到两个共同的词表达共同的意思。所以在圣经的翻译上有用一个原则，就是用意义相同，词句不一样。可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但常常为了表达中语原文的词，因此就不大容易完全的找到适合的词句来表达，所以在文词上面一样，含义却完全的不同。这个等一下我要很详细的解释。我先来说启示录里面所用很多象征的词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象征的词太多了，而这许多象征的词句，我们如果没有了解到原来的含义的话，就单从一本还是我们翻译的文字来了解，那真是常常会坏错意啦。比方说启示录第4章里面提到货物的事，货物有提到4个货物，到底这4个货物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就在我们中文望文生义，货物就是活的动物呢？还是活动的物质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第4章，然后看到第5章、第7章、14章、15章，还有其他都提到货物的事情，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文字里面，这货物乃是代表神所造的万物的意思，有生命的受造物。这生命的受造物不但是指地面上的人类、动物等等，也包括灵界的天使以及其他神所造的活物。所以这个活物，假如我们单从中文的词来看而加以解释，那不一定合乎原来的意思。不过 我们如果仔细看到启示录的记载，这个四个活物，特别是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四活物，那真是指着在灵界里面凡有生命存在的都是神所造的，他们都要敬拜神，而且信徒蒙恩得救了，在灵界里面也被算是活物之一。这是我们将来在谈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我会加以详细的解释。另外，启示录里面有好几章提到兽，就是野兽。这个野兽有很多奇形怪状，有熊，有狮子，还有其他很怪的象。这兽到底是不是单单指的野兽呢？或是以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字的观念，有兽性的动物呢？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凡是用兽这个字，不是单单指作地上的野兽，多数不是，乃是指作反抗神、敌对神的一种势力，还是一种思想，就是说反对神的思想的势力，这个都是用兽做代名词，或者是反对基督的、反对教会的那个势力，也用兽这个字、这个名词来代表。当时教会在罗马政权的逼迫之下，如果直接讲反对教会的势力就是罗马政权，那未免太过敏感了，所以当时使徒不用反对罗马这个词句，就用兽为代表。另外在启示录里面多次提到云彩，特别是天上的云彩，这个云彩里面到底指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看见许多伟大信心的先贤，他们的见证好像云彩一样。云有彩色，乃是因为基督的光照着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背后有一位复活的基督，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生活的力量，他们的生活才能像云彩。所以云彩是表明基督透过平坦信徒的生活而表达美好的见证，这是当时教会所用的词句。还有宝石、黄金，特别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很多人一谈到我们将来天堂子怎么样呢，马上的回答就是有黄金的街道，有珠宝的城门。我们就用世俗的观念来说，天堂是荣华富贵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就了解当时犹太的文学里面以黄金跟宝石、珠宝等等，都是表明纯洁、单纯的意思，非常荣耀的那个意思，而不是物质的。假如我们将来的天堂还有黄金，像地上黄金的那个样子，有宝石、有珍珠，像地上物质的那个样子，那一个世界也是物质的世界，因为物质的本身会过去、会改变。那么将来我们的天堂也改变了吗？不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特别启示录里面用这些象征性的词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观念、当时的用法。但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的词句、象征的词句马上有解释的，那么比较容易明白。比方说在这个谈到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有七个星， 跟七个金灯台，这是在第一章二十节里面说的。可是马上就有解释，七个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或是说教会的领袖，七灯台就是七个地方的教会，这马上有解释，很容易了解的。另外有七盏灯的火，在第四章第五节马上有解释，那就是上帝的七灵。所以七盏灯的火跟七个金灯台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以为七盏灯跟七个金灯台就一样了，可是圣经本身有清楚的解释。另外在第五章第八节说到香炉，这个香炉虽然是在旧约会幕里面所用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工具，可是在第五章第八节立刻有解释，那是圣徒的祷告，好像香一样的呈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蒙神纪念。另外我们看到有解释，特别在第十二章第九节跟第二十章里面提到古蛇大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么各位，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个不正确的解释，以为当时启示录里面所写的蛇跟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龙跟蛇都是魔鬼啦，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一看见龙就马上说就是魔鬼，这是完全错误，误解当时的用法。各位要注意，希伯来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观念不大一样，当时我们现在所翻译的龙这个字在当时乃是一个庞大的怪物的意思，不是像中国人所讲的龙。中国人所讲的龙也根本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乃是幻想里面代表吉祥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具体，谁都没有看过龙的。不过从幻想里面画出这一个龙的样式，所以中国的龙并不是魔鬼的代表，而希伯来人的怪物，我们中文翻成龙的那个字，却是撒旦的象征。古蛇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见的，或者在森林里面看见的蛇，并不就是魔鬼的化身，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圣经的象征的意思。另外有说到在第十七章第九节，兽的七个头就是七座山。那么这七座山是什么呢？那我们将来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们会加以解释。有很多的经文象征的词句下面就有解释，所以当我们看到象征词句的时候，不要很快就下结论，免得单单在翻译的文字里面误解原来的含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启示录里面一些象征，没有解释，但是有旧约的典故背景。比方说在第二章第七节，耶稣基督对已复活教会的应许，得胜的 必要得着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假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就晓得这是有旧约的典故。另外在第二章第十七节，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应许，要赐给他隐藏的玛拿。那这隐藏的玛拿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典故，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粮食，给我们生命存活，健壮有力。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健壮有力生活。另外还有提到铁杖，铁杖是在第二章二十七节，这是引用诗篇第二篇，弥赛亚受膏的时候有人铁杖管理还是审判那反对他的政权。另外还有这个晨星，就是早上的星，这是在启示第二章二十八节。晨星在旧约里面是预表基督要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盼望。还有其他有很多清楚的解释，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没有解释，但在旧约的背景里面有。所以每逢我们遇见这一类的象征的时候，最好悉心查考旧约的出处，典故的出处，然后明白旧约到底怎么解释。另外有一些象征在圣经的上下文里面能够找到，和解在旧约的背景也可以找到的。比方说第十一章第三节开始的两个见证人，很多人解释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这是我们对旧约的历史背景不大了解的。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其实是规定，任何的见证，合法的见证，可信的见证，必须有两个人。所以两个人的见证，还是说有两个见证人，表明他们的见证是合法的。所以两个见证人不代表任何人，乃是代表这个见证是合法，是强而有力，是可信的。因此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按照犹太人的宗教跟文化的背景，必须有两个人。因此耶稣差遣门徒是两个两个的差出去，这在马太第十章如此，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了解两个见证人有这样的旧约背景，那就不要解释这两个人是摩西是以利亚还是某某一个人。另外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数字上的象征，我现在稍微引用一些这个希伯来文学里面对数字象征的含义，我介绍一下。二还是两个，那是见证人，还是合法的见证人，还是同判的意思。三，一二三的三，那是神圣，还是属于神的意思，或者是永恒的意思。四，一二三四的四，这是一个可看得见的一个世界，它是指作受造物。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地球有四个方向，四方，它也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我们常常从四个角度来衡量。另外一个就是六，在启示录里面最引起争论的就是第十三章十八节的666，很多人在这里大做文章，用拉丁文希腊文的数字推算谁是666的数字。其实很简单，犹太人对六的观念 就是指着不完全的意识，不完全。所以人是不完全的，就以666代表人的不完全而已。666就是三次的重复，人是不完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完全，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启示录希伯来的思想用666就是说明不完全。七是完全的，在启示录里面用七这个字多得很，一共用了54次，除了七灵、七灯台、七使者，还有许多七。我现在把启示录里面凡有七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在第一章16节谈到七个星，圣经马上解释这是教会的使者。在第一章第4节、11节等等提到七个教会，特别是指着小亚细亚那七个城市的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不是说当时在七个城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不是的。七代表完全，说明整个属主的教会，任何教会无论什么情况都是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信徒组成的，是属主的。所以七个教会就是任何教会都是属主的意思。在第一章第4节、第3章第1节提到七灵，上帝的七灵，也就是完全的灵，或者是七盏灯，这都是指着上帝完全的灵或者圣灵。然后在第12章第3节提到七个冠冕啊，这是指着大红龙头上有七个角，带着七个冠冕，那乃是指着地上的势力想尽办法得着地上人间一切的荣耀，冠冕指荣耀而说的。另外在第12章第3节、第13章第1节等等提到七个头，那是大红龙有七个头，这里是象征世界上反抗神的势力，他们是集中一切的思想力量来反对神。头是代表人的思想，七个头就是人类的整个思想在反抗神、敌对神。在第15章17节有七个金的王，这七个金的王跟七字号还有七个印，这都是代表神愤怒的审判，而且说神完整的审判，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来描述神怎么样审判这敌对人、反对上帝、反对教会的那一个势力。而这七个印、七支的号跟七个王的审判，假如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就晓得大同小异，所以不是在时间上平面性的先有七个印后才有七支号最后才有七个王，不是，乃是重叠的，我们将来会详细解释。在第一章21节有七个金灯台，那边马上有解释，就是七个教会。在第4章第5节有七盏灯，在哪里的解释，就是上帝的七灵，也就是神完全的灵，是发光照耀的。第5章第6节说到有七个角，是羔羊的七个角， 脚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代表力量，换句话说，基督有完全的力量，可以得胜一切的反对力量，可以得胜一切的困难。在第五章第六节还提到七个眼，七个眼睛，这个七个眼睛，眼睛是有看见的功能，所以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头上有七个眼睛，我们就画了耶稣的面上有七个眼睛，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完全知道、完全了解的意思。所以圣经也提到七个雷，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雷是发声的一个工具，它是代表，就说到有很大的声音，天上的声音要宣告一些天上的事。在第十七章第九节提到七座山，山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常常代表骄傲反抗神，所以提到巴山的山是一个骄傲的山，在那里特别指着巴比伦在宗教或道德上的淫乱反抗神的意思。另外在启示录里面还有提到狮，狮是指作人间的王权，我们常常说在中国的话说狮权狮美，希伯来人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在我所研究的结果，狮代表王权，中国的文化的观念跟希伯来的文化的观念是一样的。十二这个数目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指的宗教的组织，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指的犹太教宗教的组织。另外一个就是一千，在希腊文里面一千有两个字，一个是指作数字上的一千，特别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二十章二到七，有好几次用这个一千是指作数字上。另外一个一千，那是指作无限大的一千，并不是数字上的。所以当我们研究到这些数字的代表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就可以明白很多重要的意思。最后我稍微提启示录的一点统计，启示录一共有22章404节，我们中文的圣经一共有13754个中国字，这是很有兴趣研究的一些事。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